各位
我
师
是
兄，
在。
晚上好。我们今天晚上神马答疑继续。大家有问题的话就可以聊天。通过聊天这个左下角有一个麦，可以点了说，还可以在这个聊天框里面发出来。老师也已经到了。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学习六六明心见性。可以贴一下吧。上一次我记得是。淡泊弄的好像是到了那个圆支那禅师的那个十种那个去妄，希望的方法，好像是到了那儿了。
我对着这个上面读吧，大家有问题就提出来。从来诸师说无心功夫，类各不同，经总大意略明十种，一曰觉察。为做功夫时，平常觉念，提防念起，一念才生，即便与觉破。前念觉破，后念不生，此之觉智亦不须用。妄觉俱妄，名曰无心。故祖师云：不怕念起，只恐觉迟。又记云：不用求真，唯须希见。此觉察希望功夫也。二曰修习，为做功夫时，不思善，不思恶。心起便修，欲缘便歇，故云一条白练去，冷啾啾的去，古庙里香炉去，值得绝连牵离分别。如痴如呆，方有少分相应，此修习妄心功夫也。三敏心沉静。为做功夫时，于一切妄念俱息，不顾外境，但自息心，妄心已息，何害外境？即古人夺人不夺境法门也。庞公云：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此敏心存净，希望功夫也。四曰敏静存心，为做功夫时，将一切内外诸境悉观为空寂，只存一心孤标独立。所以古人云：不与万物为侣，不与诸尘作对。心若浊净，心即是妄；今既无净，何妄之有？即古人夺境不夺人法门也。故曰：上院花已谢，车马上平田。此是敏静存心希望功夫也。五曰敏心敏静，为做功夫时，先空寂外境，次灭内心，即内外心境俱寂。毕竟妄从何有？故冠希云：十方无碧落，四面亦无门。这个碧。碧落的碧是不是错别字啊？即祖师人尽两句夺法门也，故有语云：云散水流去，人即空天地。好，现在可以看到了啊。好好好。六曰存静存心，为做功夫时，心住心位，境住境位，有时心境相对，则心不进去，心不去境，境不离心，各不相道，自然妄念不生，于道无碍。故经云：是法住法位。世间相住相，即祖师人尽俱不夺法门，故有语云：一片月生海，几家人上楼。此是存静存心灭妄功夫也。七曰：内外全体为做功夫时，于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内身外气、一切诸法同真心体，湛然虚名，无一毫意，大千沙界打成一片。 更于何处得忘心来。所以赵法师云，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此是内外全体灭忘功夫也。八曰，内外全用，为做功夫时将一切内外身心气界诸法一切及一切动用施为息观作真心妙用，一切心念才生，便是妙用现前，即一切皆是妙用，妄心向甚处安着。故永嘉云，无名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此是内外全用希望念希望功夫也。九曰，即体即用，为做功夫时虽名和真体一味空寂，而于中内隐灵明，乃体即用也。灵明中内隐空寂，用即体也。故永嘉云，心心寂寂是，心心妄想非，寂寂心心是，寂寂无寂非。心心寂寂是，寂心心妄想非，心心寂寂，寂寂心心是，心寂寂无寂非。寂寂寂中不容无寂，心心中不用妄想，不用乱想。所有妄心如何得生，此是即体即用灭妄功夫也。十，透出体用，为做功夫时不分内外，亦不变东西南北，将四面八方只做一个大解脱门，圆坨坨的，用不分，体用不分，无分毫渗漏打成一片，其妄何处得起？古人云：“通身无漏。”这个字我不认识。上下成团圆，是乃透出体用灭妄功夫也。以上十种功夫不需全做，但得一门成就，其妄自息，真心即现。随宿根曾于合法有缘，即便习之，此之功夫乃无功夫之功，无功之功，非有心功力也。即使未悟真心者修之，亦亦当下得见。此修习妄心法门，对学道人最关紧要，故不厌求详，入世后学，切勿以画蛇添足是之。以上十种功夫俱在行住坐卧处着力，须于穿衣吃饭时、屙屎放尿时、对话工作时、一切时、一切处绵密觉察观照，不消打坐参究，其或习障深厚，力有未逮，仍需打坐用功者，既人听之，但须于下坐后将定中功夫推在镜上，在洞中着力锻炼，数几颗可以早日打成一片，而真无功之大功，圆成菩提大道。至于密宗悟后更需密修，以期寄身成就。其修法之广，方便之多，远非显宗可比，但密法贵师承灌顶传授，不可公开录布，故从略。以上十种心地功夫法门我念完了，看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的。如果说就是哪一条没有听清楚，我也可以重新再念一遍。是不是有个问题啊？郭老师说话我听不清，但是齐老师这边有一个问题。
哦，这在这聊聊分明了，哪个在哪儿啊？
在那个对
没有
话
条
框
件。
里边，在那个对话框里边，好长的。
哦，好长就是好长。
要不我念一下。
哦。
老师，老师您好，近期又观看元音老人视频，说禅宗起疑情，隔断妄念，九九功身，时节因缘到了，能所双亡，根尘脱落，正得本来面目。因为功夫做得久，有的禅师一悟即了，基本不用除什么习气了，而心中心是靠三密加持，快速打开本来面目，见性后才出习气。老人还说，现在这个时代适宜恢复直指法，直接指示见性，一念不生，也就是说妄念断时，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是本来面目，承担后就要保护，看这个灵知之心不动，这个直指是指礼物吗？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一个问题先回答，这跟礼物，这跟礼物有什么关系吗？这不是礼物，他这只说的不是礼物，跟礼物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说礼物？礼物是学道理的呀，这学啥道理了？好吧，你接着往下说吧。
后面是因为后面又讲，看着这个灵知之心，不随境迁，不随念转，保护心不粘着，看得久了，时节因缘到了，能保之心与所保之境一时脱落，就清正本来面目了。这里的清正是指正悟吗？不同于礼物吗？
什么叫不同于？这俩说的一回事，都是那一个，都是正正，别把礼物忘了好不好？这什么？这不说礼一个礼物，说这个这干啥嘞？礼物讲道理的呀，别说那个物了，那是讲道理的。
后面是并保护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之心，从而不动心粘着，也如同禅宗起疑情，隔断妄念，除习气吗？这个功夫做久了，是不是脚力强了，一旦悟了也基本不用除习气了？
习气你除尽了当然不用除，没有除尽继续除，这有啥？这个出奇迹还有这还有就是还很还很这还这还有什么疑虑啊？有这个出奇迹的事是你自己还是自己知道的？
老师，他这个好长哦，但是这些不都是
不是好长啊？
本上的话
牵涉什么？牵涉明心见性，牵涉正道的问题，揣摩了呀，拿理论就揣摩了。梦不见，还是修行吧，好好打坐修行吧。搁理论上研究还梦不见这个。
哦，好的好的，收到。这个也不知道他问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还是想太多了。
他拿理论去说正悟问题了，拿他的理解去说正悟问题了，别那么讲了，他说这啊都本上的。他自己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啥体悟啊，有没有啥就是有没有啥响应，不知道，本上有的语言都是。
对，这些都是应该都是书上有的，他可能翻译成自己的话再说了一遍。
所以这不就这有哎。
那对于刚刚
你说的是亲政的问题，是正道的问题，要正道啊，还是努力修行吧。努力修行，好好打坐吧，别这光在这就这样理解没有用的，不管用的。再加上这也不算理解，背书能算理解，这理解都不能算。
好的，老师，那看一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关于讲的这个略论十种。哦，参加了新灯，哦，行，那知道了。
金灯禅修营是怎么回事啊？
啊，那边就是主要是学习，学完了之后还要写感想，就基本上是这种的。然后要每天都写作业，每天都要针对读的书写感想，每天都有定时的作业，要读要背，大概是这种的。
哦，这么回事啊。
所以以至于有的师兄问我，就是，背书对明心见性有什么作用吗？就是有这种问题，
背书？没
就
有，
是
我
背
没
那
说
些
背。
经论嘛，背经论，背老
背
人的
经
那
论，
些开示之类的，然
经
后
常
对明心见性有
背
什么
经论，
作用？
哎呀，背经论不比打妄想好啊！哎呀，不比打妄想强。
好的，有一个问题，老师。
心外取法，嘿嘿嘿，心外取法是外道，心外取法，也就是说，哦，离开自心，另有一法存在，有什么法？有心法和色法。这样说吧，举个例子吧，就是比方说，你所看见的这些事物，你看见的事儿，它都不在心内，它在心外，不在你心里，它在心外，那就心外取法。其实心外无法，心外并没有那些东西。按经文上说说心外取法，就是对比说啊。就像这个《楞严经》上说：“当知虚空生汝心内，如同片云点太清里，旷诸世界在虚空也。”这是生汝心内，心外取法啥意思啊？虚空不在我心内，虚空在我心外头，虚空哪会在我心内啊？这就叫心外取法。楞严经说生汝心内，他说不在他心内，他就是不在他心内，就是心外取法，心外取虚空法。
这儿举的例子，各位师兄看看刚刚的略论的十种，看有没有什么不太明白的，或者说有疑问的，可以提出来。哦，我现在还没有读呢，我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接着找下一章节来读吧。正体启用。关于正体之景象，古人多不详言。一者，以此静正静，非言思能及；一落言权，即闲处浊。二者，真正得者，归无所得，不欲炫耀于人。三者，恐为物者，窃为己有，以迷惑他人。哎，这个我没太明白，齐老师，这个是什么意思？恐为物者，窃为己有，以迷惑他人。
窃为己有，就是说，那个没有物的窃为己有，就是说他说他
更
开
为
悟
自
了，
己悟了。
去迷惑人，去迷惑他人呢、啊。
哦，好。
窃为己有，他不是这不是整体景象，他多不详言吗？他不说，为啥不说呀？恐怕那个没有物的人，听他说了以后窃为己有，拿他说的那一些去迷惑他人。
哦，这样明白了。好的。四者，孔人着镜以求，反障物门。五者，个人经过境界亦非完全一致，是以等等原因，故只以云散长空、青天彻露、万里无云之晴空、星月孤圆、光含万物，非光非昧。非大非小，非青非黄，更或以圆团团、光灿灿等，约略描绘之。于今四亦不例外，况于并无所证，亦无所得，更无能为言，只得使几句现成公案，以饷读者。至于详细情形，只有留待读者自己努力用功，正取体会了。当我人修法修至能所双忘，心法双泯时，不管修什么宗，都是淬的蛇，爆的断，有如爆炸物忽然爆破，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乃至虚空，一时脱落粉碎，化为乌有。连乌有也乌有，所谓大地平尘，虚空粉碎，当思时也。虽 一无所得，但虚名凝寂，一灵不昧，寥寥长之，非如石如木石，虽寥寥而无知，无能知与所知。以此寥寥全体是一片虚名灵知，不能再有能知与所知，再有知便是头上安头了，既非是了。我人正此真境后回过头来，方才识知这个灵知不在别处，整日在六根门头上放光，与我人无丝毫离异，无些许间隔，一切言行动作无不是他的灵妙神用。以前为他千辛万苦，百般追求探索，原来只是目前不识，反而污糟他，屈辱他，在六道内轮回受苦，宁不冤苦。古德为生前一句千圣不传，面前一丝亘古无间，又为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即指此也。但这只是速法身，尚需辛勤打磨，绵密除习，使能大放光明。功夫成熟，即便熟睡，顶上亦如一轮中秋明月朗照，待光明精纯，宽阔天眼自然豁开，十方世界一时其张，我入我，有如因陀罗网，重重交参，妙用无尽。或此用，或为此景，此种景象是禅宗或密宗行人所证，至于净土宗念佛人不应如此，因彼等以生西方净土为目的，应于定中见阿弥陀佛和西方圣境，不可一无所见。即使一无所见，如何得生净土？假使一无所见如何得生净土？答曰：君不见前路之印光大师念佛三昧吗？印光大师是极力主张仗佛慈力接引生息的，他为何在念佛三昧中也说无见之见是真见，真见无所见呢？盖真如佛性无形无相，一丝不染，一尘不染，一丝不挂，说似一物即不重，故真佛实在无言可说，无形可见。但此无形之佛性不是完空，故能随缘现象启用，但相以随缘现起故，只是假名非用，非是实体。故见有相之佛不是真佛。古德云：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老师，这个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他意思报化非真佛是报身化身佛不是真佛是吗？
对，是这个意思。能听到不？
对，能听到。
能听到，强调法身的。
哦，好。
这个报化就是一个顿号，就是一个顿号，就是指的是报身佛和化身佛，并不是真佛，就是这个意思。
好。法华经为化成，非是宝所，欲上品上升西方净土，须透有相之小歇场，正到无相之真佛妙体，方能如愿以偿。反是指有形之佛与有相之净土 只能下生下品，只能下品下生，此乃无可疑义之真理。故印光大师说道，念佛最高之境界，念佛三昧时，亦不得不说无所见之见乃真见了。已证到如此高深境界，心土打成一片，心即土，土即心，发愿生息，即是生自心之净土，生无所生，还怕不上升上品，不上品上升吗？我停顿一会儿，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各位师兄，咱们主要还是以答疑为主，就是大家平时在群里面喜欢讨论的问题也可以拿出来问一问，不确定的也可以问一问，
有问题尽量的问，在那个聊天框或者是你上麦都可以。这个 Zoom 它的要求好像是对网络的要求比较高，因为它涉及到视频和语音的通话，它对这个网络要求比较高，它可能会进行一些测试，你测试不过关有可能连不上，现在算是这个，其他情况应该没有连不上的。就是看这个祖师的开示啊什么的，有问题也可以贴。这样的今天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已经过了40分钟了。
那我继续读。等一下啊。见性之后，若死守空境或单着静居，而不知于境上起用，犹如瓶子发了财后不知其用，终如贫穷一样。而且不于事境上断念，不得理事。有个谁没关麦？不得理事双融之大定，更悟真世事无碍之境，而圆成佛道之大功。故必以所悟之理于事境上磨练，去其棱角，方真圆妙。但初悟之人往往不知其用之方，更不明其过程，甚或因力量一时不够，遇事而有波动时，又以所悟为非而动摇根本，惶惑不知所措，甚为可惜。资将先师香露公所著正提起用之过程，则其要者揭露于后，以助读者于悟后启发般若之用，而成绝顶无为之功，意性甚矣。时相庙体本有无助妙用，时相庙体本无有有无有。无处妙用，
十相妙用。我来念一会儿。刚才有个师兄啊，那个赵师兄说的那些，就是我们现在是这种情况，没办法，深圳又开始了，这个这没办法，是有这些情况。反正咱们学佛的这一块，现在互联网的这一个，虽然我们有政策也允许了，但是咱们尽量的就是注意，还是少在这议论这个跟这个世间法有关的，尽量少议论，这样比较好，避免争议，不是说的没有道理，避免争议吧。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给老师贴的那个问题说的那个心灯禅修营啊，上一次就说过是训练营。就是那个咱们新密里的，就是那个沈红老师那边，听说是我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就是那边的在修新密的过程中有在学习这些东西。但是就是看起来的就像是这一个师兄似的，就是觉得就是跟我们思维很不相同。你要是学了那个你再来问我们，我们答的也不一定让你满意，你就专心致志的学那个。你就别来这儿弄这再问我们，要不然打起来的话就 不合你的胃口，不一定合你的胃口，还是一门深入比较好。在我们这儿，你按照我们的这种修行思路，是要行起谢绝的，不是要这样去理解它，去思索它，去琢磨它，然后再去学习什么，再去写作业。我们这儿的以亲证为主，其他的都是辅助亲证。你要想亲证的，你最后的那一点路肯定要扔开知解的。你知解要是最后的时候不肯扔开，你是绝对亲证不了。这个地方就说亲证，也不说礼物和证物了，就是在我们这儿是这样的，至少在我这儿吧是这样的。就是老师可能不知道，我就在这说一说。嗯，再看看师兄们有什么问题没有？现在这个网络啊，你现在这疫情不方便了，网络还更那个，大家有什么就在网上提，见面也不方便。嗯，打字打，或者是你上麦说都可以。还有一个，我们学完了一段，大家也可以说说感想啊、体会啊，针对这一段提出来一些问题也可以。没有问题的话，我念一段，然后再学习。十相妙体本有无住妙用，学人须将所证得之清净自在光景宜用于人世颠倒之时，而化有归空，化颠倒为清净，化烦恼为自在，非但灭却自己之苦，且可以灭他人之苦，此即名度生。功夫越深，习气发动也越多越快，学人不必害怕，此第八识性田中自然翻出之种子。发动虽快，但去也甚快，发动可能较平日为大，但发一次小一次，短一次少一次，不复再增长了。功夫越深，胆子越大，如忽然遇惊，一指一惊，不复再惊，而且力量越用越强。功夫越深，忽而忘记性大，又忽而记忆力甚强，且日渐敏捷，感觉力也强，往往不加思索，即于物相应，此通之先兆也。常观此本来而默契之习气一来，即便觉察觉即转空，同时以般若扫荡此空，更以般若扫荡此扫荡。应该后面还有吧，我是看的是梅师兄的这个屏幕。嗯，扫至无可扫时，思何本来，思何般若大空之旨。这些都是就是那个二祖的正体启用百则里面的，就是二祖在这一块说确实是非常的细致，非常的细致。我们再往前面翻一翻，再看看。嗯，在我们这儿是很强调你过完了百座要看这个的。再往前面再翻几行，再看看刚才读的那个，对啊，十相妙体的那个十相妙体。此十相妙体本有无住妙用的这个，嗯，这个就是二祖的正体启用百则里面，一直到后面还有做功夫要稳准狠行。等平稳，这些都是二祖的这个，就是有好多的学了这么久的佛法。老师有一个问题，老师，嗯，他说的是害怕是世上脱不过。
小动物还是很害怕世上脱不过，那就害怕习惯了就害怕，这个要啥紧的？不大要紧的。看到了，不是要紧。对呀、啊，这些事不是光你谁看见都害怕，这要啥紧呢？
有蝎子，我的天呀！
太过头了也不好，太过头了也不好。哎，
我觉得你
没啥说的了，我没啥说的了啊。
我觉得熊师兄这个，那我说两句。我觉得熊师兄这个就怕的不行，你可能不是害怕，你只是避免他，你只是想避开他，因为你不知道他对身体有什么伤害，所以你想避免他。你就比如说像蝎子，他蛰了一下，到底能不能肿啊，能不能中毒啊，这个东西不好说。我见到我也避开呀、啊，包括壁虎这些弄不清楚的，这个很正常啊。你避开他，避免对身体的伤害吧。我觉得你从这个角度，你干嘛要从害怕不害怕这个角度去理解他呢？难道你就不避他，你硬送上去？哦，这种情况啊，就是这种情况，壁虎死了再出发，那这种太有标准的佛学答案，你给他念念， 那个什么往生啊超度的，你给他念，你念完了之后你就不害怕了，会这样的。这个跟心密本身没有关系，但是你念念吧，你念念你就能给他捏走了，你没给他念，你念念念念你就敢给他捏走了，你不信你试试。我还见过一种，不过这个跟心中心没有关系，这个真的跟心中心没有关系。但是你说没有这种现象吧，好像是有点这种现象，这跟心中心没有关系啊，跟心中心没有关系的，这个不是说跟修行有关系的，但是它反映出来一种规律吧。以前的时候总是说不在意，我们在寺院里面，就说寺院里面那山高皇帝远的那种的，就是田野边啊，就是那种田地里头，就基本上是那样。你说避免老虎老鼠根本就不可能避免老鼠，那老鼠经常看着老鼠窜的来回跳，你就避免不了。你不管在哪儿的寺院，就是我经历的两个寺院打七的都有这种情况，你到那种地方只要有人只要有吃的，那老鼠就是说的是活蹦乱跳上下窜的可多，有的人都可害怕的。我看这个就不算是这么说吧，就算是田鼠也没有不觉得很害怕。有的人就是特别特别害怕，就是见着老是嗷嗷叫之类的。后来我时间长了，就是看这些人，因为有他这些人在厨房里头做义工，你知道吧，真弄得他工作都做不了了，干不了活了，心烦意乱，吓得那种恐怖程度，吓得就比一般人吓得厉害得多，就尖叫逃跑啊，就这种的。后来我就想着是咋回事，我就观察了一下几个这样的人，他们本身就是说一个是吃肉没有放过生的这一类的，他好像是见到有一些动物就会特别的害怕，他好像是吃素了就可能是不大容易。其实这个是一种规律的体现吧，就算他跟心中心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说，但是有这种情况发现有一点。我说说这个是八卦了，等于是，吃肉，他的要是改吃素，多放放生，他自然的就这方面就淡很多。我看着那些，我觉得有些人害怕的也真的不正常，都耽误自己干活了都。后来看到几个人都有这个特点，也玫瑰。那好，那就不是这个关系了。
郭老师一说，就撞上了。
那你那不一定是害怕，你就避免身体受伤害吧。就像我们这种不经常见蝎子的，那见到蝎子还是要避免。就壁虎不知道它有毒没毒，那就尽量不碰它吧。这说的都没有关系的，这时间耗得快，这么说。
郭老师后面这一段就是做功夫要准要狠要省要等，这个等等
等一下，我这个关于要等等老那个二祖说的是等时候。等一下，关于熊师兄这个问题，我还想就着这个问题再问老师一下，就是说修行，就是不怕了，是不是修行的进步？还是说的是如果害怕了，就是修行退步了？我想这样问老师，我给他敲。
没有关系吧？这跟修行进步退步没有啥关系吧？
熊师兄，你听到了吧？我想着熊师兄是不是他认为不害怕才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得不害怕，或者是修行有进步就得不害怕，他可能是有这样的意思。
未必，不是，也不能说绝对无关系，未必有就是很准确的对应关系，不一定有，别找那种很准确的了。你说有没有影响？当然也有影响。
是不是还没有看空？那你说说你理解的空是什么呀？你理解的空是不害怕吗？还是空既不是害怕也不是不害怕呀？你这个没有看空的这个空是什么意思啊？空是指不害怕，还是指的是还是指的是这个既不是害怕也不是不害怕呀？他是把它作为衡量修行的一个标准了。没有平等心。那人人不都有吗？你也是有自己的问题啊，人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啊，都有一个惹的祸啊。
我想起之前关于这个害怕的问题，之前答疑就是有人经常会问齐老师这个问题，齐老师说有一个咒语，熊师兄你知道不？就是关于这个害怕，他有一个咒语。不知道是吧？那我告诉你，吓死他，吓死他。
那这个意思应该是把自己吓死算了，把自己吓死了就不会再害怕了，是这个意思啊。
看能不能把你吓死。
他就是打打妄想，就那小壁虎小蝎子咋至于把他吓住、哎呀。他还有一个刚才平等的也是，他认为自己没有平等。他认为自己没有，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你有害的你该不该避开，有利的你该不该就是使用它，有害的就不使用它，就是从这个问题上来说的话，那你平时的话你吃饭你是吃那个萝卜吃白菜你还是吃石头吃木头啊，这个你怎么不平等啊，你要是平等了你为什么不去啃石头，不会不去吃木头呢，你为什么还挑那把萝卜白菜吃呢。平等不是我的理解就是平等不是你强制着让你去平等的，你强制不了你自己去平等，平等是要证得那个性体本空，这个以后它自然平等，所有的一切万法的平等是在于它的体是了不可得的，是在这儿，所以一切万法是平等的，它的平等性质在于它全都是梦幻泡影，全都是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它从这个角度它是平等的，所以你别强制着认为自己哪个平等哪个不平等，你就在这上大做文章没有必要。你先证得那个性空，到底啥是空啊，啥是那个心啊，啥是那个性啊，明心见性的心和性，其他的都是小问题，哪怕你这个害怕不害怕也是小问题，我看他再害怕也没有妨碍你打坐。那行了，那你说说那到底啥是空啊，你这个空到底是害怕还是不害怕，还是没有害怕不害怕，还是跟害怕不害怕没有关系，还是一定要不害怕才是空。你刚才说要看空啊什么的，就是空到底是不害怕吗，要证得这个空性是不害怕吗，就是一切诸法因缘和合，这种说法也是方便说，你不能一直抱着这些东西，这些也是方便说，就是打消你的妄想执着的，你妄想执着都是为了打消你的妄想执着，你妄想执着就往下歇，你歇到头了，他那个佛性他自然朗然现前，你知道吧，他自然朗然现前，他都是为了打消你的妄想，你不能再抱着一个因缘和合，祖师从来没有说观照的时候让你抱一个因缘和合，就坐下要观照啊，就像刚才那个迁坐后的那个问问题的那个师兄，你说他迁坐的时候他有没有好好的去观照啊，你不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就是到底是不是他是不是把他当成因缘和合的所以害怕，你不要把他当成这个角度去理解，你就从明心见性这个根本上去理解他，你不说明心见性是看空吗，那空的话到底是害怕还是不害怕，你要是做功夫的重点不在明心见性上，不在这个根子上，就修行的路子就会曲折。我觉得熊师兄还是应该多看禅宗的东西，禅宗的东西对于明心见性这一块他强调，他说的都是围绕这一块，因缘和合这一类的就没修心中心的他也知道一点，你在这一点别自己太较真了，先放下吧，先不说你真的把它当成因缘和合还是没把它当成因缘和合，如果你把它当成因缘和合了，你那个害怕也是因缘和合呀，我觉得用功的重点没在这儿，就像上次说的，咱的二祖说的200座到400座都该见性了，你现在咋样了？好，我说的那个纯粹是八卦，以前的时候都没有在意，八卦，助长妄想纷飞了，是。啥？你说一个不助长妄想纷飞的，我们学祖师开示吧，还是？看看熊师兄的这个事儿，熊师兄的这一块还有没有问题了。我觉得就是说的是我的建议，就是他用错心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就是把你那有限的精力你用在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就有助于明心见性的这一块上来，就是说你多看看祖师说的那个如何就是关于观照的那个你也可以多看看。对，好，说的好。你还有啥是个事儿的吗？你还有啥是个事儿的？大家还有什么平时是个事儿的，都可以在这说说聊聊。还有那个延续，你觉得哪个是个事儿，你就在这说啊。所以说你是知道你那个东西不是事儿的，不是事儿，但是难免去纠结，难免去想它，那就提醒自己断停，别想它，别搭理它。 吧，也别耽误你的时间。大家还有什么，就是有什么不是事儿的，有个事儿的什么的，有事儿什么的，还有事儿吗？咱不说有问题没有，咱说还有事儿没有了，还有啥事儿？刚才说的这个做功夫要稳准很省。这个等，你看二祖说的是等时候啊，等时候啊，等时候，我理解就是姻缘呀、啊，姻缘啊，对对对，有事儿还要说，你别你就是你也敢说事儿，咱们回答可能不一定好听，对你不是个事儿，对别人就是对呀、啊，所以有事儿就说一说。还有一个，对自己不是个事儿，对别人是个事儿，有时候实在不行了，你把自己调换调换，你把自己放在别人那儿，那不就不是个事儿了吗？陈帅飞师兄，你是灌过顶的吗？是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你管我们都是微信联系的，我们的微信上有，还有一个有法务流通处有这本书，你也可以请
师兄，你可以在这个，我告诉你在哪儿啊，你看这个，你搜那个新密之家网站，有个联系我们，联系我们旁边啊，它有一个二维码，你看到了吗？这个你扫这个二维码找这个师兄要就行了。
因为这个关于正题启用百则的这个就是正题启用的过程啊，关于这本书就祖师说过，二祖说过，就是过了百座再看，所以这本书没有放在公开的我们网站里的祖师文集这里，也没有公开的出版过。嗯，但是元印老人说的很活泼，有人就问了，是不是一定就是要有什么什么才能看？元印老人说，只要是真正的在心地上用功修行的人都可以看，也说过这样一句话。嗯，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没有对外就是在网站上啊，或者在其他的地方公开流通，但是有这本书。嗯，啊，有一个问题，老师。
哦，在这个聊天里头啊，关于见性。老人开始，如果世上透得过，而不开显大悲妙用，仍不算见性。如果世上透得过，而不开显大悲妙用，仍不算见性。这个在哪儿说的呀、啊？老人这个王欢呐、啊，你把老人那个原来说那个话的原话，你拷过来贴着我看看。我说话能听到不能？
能听到的老师，我现在也找一找，找一找这个啊、哦，对对对，这儿
老师我找到了，
找到搁着贴着我看看，贴着我看看。
在共享这上面，老师。
哦，与这种理解啊、哦，这只是理解，这种理解遇事不得理无用，见性悟道，首先将身心世界化空，理悟后还要世上透得过，如果透不过，亦不为见性；如果世上透得过。但注意空灵，
对，他把最关键的
大悲妙用，
对，把这几个字漏打了。
啊，哦，我们就这个，我们平常认为啊，就是如果这样透不过，不算见性，这个是大家都这么认为。后边这一个是进一步说的，这个就是平常都没有这么说了。这开显大悲妙用是怎么回事？我还不清楚呢。是什么样算开显大悲妙用？
老师，我理解的就是，你看一下，就是我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就是82他的这个问题里面，他的意思是我现在提笔写信都是妙用了。他说的这个是，就是说的是佛性本身的那个特点。他说的并不是说的是在用上的事儿，所以老人就提出来了，这个在用上是不同的，众生的用是迷的。我理解就是强调的是根据他的那个问题。
因为什么呢？开显大悲妙用到底是指的什么？弄不清楚了。我直接就是我不能，我不能明确的说出来是指的什么。要是能明确说出来，我都举一个实例，用一个具体事儿举一个具体的实例，开显大悲妙用，那样就清楚了。现在我不能做不到这个，我
老师
我不能举一个实例。用一个具体事情，我不能说出来，这个说不出来。
他这个应该，老师，他这个应该是说前面的，但住于空灵，就是说着空了，所以后面说而不得开显大悲妙用，应该是对前面这个着空说的。 是这样吧，应该
空说的，事儿上透得过，着空说的，这咋说的这？
他说事上透得过，但住于空灵，而不开显大悲妙用。
对啊，我不能，我是没法举一个具体的事儿，具体的事举个具体例子。如果能举出来，就算我理解了。我不能，我想不出来，所以我算不理解这个开显大悲妙用是怎么回事。这个问答集，这个问答是问答集里的。
啊，对对，是的。
不把修正心要问答集，
对对对，是问答集里面。
哎，净土指归问答集，
不是的，是单独的问答集啊，问答集里的，不是净土指归的问答集。关于大悲妙用，我想到的是两个，
我说是比喻怎么样啊？我做不到，但是比喻怎么样啊？比喻举一个具体的事儿，把这个事儿说清楚，这叫开了大悲妙用，这样。这就清楚了。我举不出来，我不能理解，就这个意思。
具体的事儿就是
不是说这找个理由啊，不主一空就开显大悲妙用了，开显什么大悲妙用？哪个事出现了，它表现为什么？这个具说具体才算知道。只说注意空，这个太那个什么了。不注意空就是开显大悲妙用，那个大悲妙用那不空是个啥样的？举个具体事儿。做出来个具体的表现形式，这算明白了。我举不出来，算是不理解吧。举不出来算是不理解。
我的理解就是老人这样不就是吗？就老人嘛。
哦，你说是老人，那能具体事啊？比如，见了我们老人，可以用他的善巧方便让我们明白一些什么。这个这样说很具体，这叫开天大悲妙用，这就说具体了。
啊，对，这是我的理解。就像老人说那个阅读明心见性。
哦，就我本人见到老人怎么，这叫拿自己做例子可以。这就说老人开天大悲妙用，说这个，我们不能开天大悲妙用，就是我们你举不出来，你不好说了。
我先事儿上透得过吧。
事上透得过，我们前头说了，如果事上透得过，说过了，说了，事上透得过。
郭老师，
哎，在，嗯，
知道吗？就是那个有一个，就是赵州和尚那个去那个老僧是有娘生医啊，就是那个，然后那个南拳又去那个看的，这个算不算？这个公案算不算？他一直坐在那边不动，赵州也没办法，然后那个南拳过去拍拍那个，然后他还是最后还是什么什么着了嘛，倒了三壶茶啊，倒了一壶茶给他。昨日的，这个算不算？
我没有这么联系过，没有这么联系过。老师他问的是那个有一个公案的那个算不算？我觉得不是这样去
的。
他说的是大悲妙用。
他说的话我没听懂，
他说的就是
算啥呀？
就是。
算啥？我哪上算呢？我哪上算呢？
往大悲妙用，往大悲妙用。
大悲妙用啊！大悲妙用哪一个说的大悲妙用啊？这个有娘生卦不用含义，这算注意空灵，转语一句算是大悲妙用，这么对应了。
不，
哎，
他就是没有大悲妙用。就是他就是一直这样，
哎，就是舍利路舍有舍利，那不算那个什么，那个不如转语一句，他要转语一句就算大悲妙用，这么说。
不是舍利。
田伟，我觉得你那个
不算吗？
我觉得你那个说住于空灵了，更适合说住于空灵，就是那个人他是住于空灵。
对啊，住于空灵，他不是不动吗？就是赵州在他的面前来回走吗？来回问他，他都总是不搭话，不理他吗？这在事上是算透过了呀，然后他注意空灵嘛，然后那个最后就还是
被他不算事上透得过，他咋算事上透得过啊？我都不觉得他算事上透得过。
注意空灵吗？我不理你吗？对吧？这个算不算，师傅？
我还不知道你说的哪一个呢？你说哪一个算不算？
就是那个，
这个，
就是娘娘。
我想了，
娘生挂的公案，娘生挂的公案哪注意空灵了？
就是那个老和尚，那个赵州
陆海义，那叫注意空灵啊。
不是的，就是老师是在那个地方，是在那个地方。昨日的，就是他就没有动静，他不动，他就怎么样他都不动。你这样你那样他就不动。
然后南拳又去
看，哪有这个公安他人不动着不动了。
现在没联系
他，就是
我念一下吧，我念一下吧。念一念啊，了了分明，我与神通自在了。诸位注意，自在逍遥就是大神通，不是什么稀奇古怪，是大神通。从赵州没办法啊。对了，从前南泉山下有一庵主，别人告诉他，老师在那个主屏幕上，近日南泉和尚出事，何不去礼见？南泉和尚出来说法度众了，你怎么不去拜见他呀？庵主说，非但南泉出事，直绕千佛出行，我也不去。意思是说他已经识得本来了，脚跟站得稳了，不会动摇了。南泉禅师，
你说他
这件事
注意空灵是可以的，说这个是注意空灵可以的，千佛出事他也不去，这不就注意空灵吗？
对对对，就是这，然后再看下去，然后那个赵州和尚去看，看他，
看他怎么了？
后面还有，这个公案没结束。
前伟，你的意思是说赵州就是大悲妙用了，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南拳，不，就是
说
他没有。
说了庵主，就是不起大悲妙用。
没有
这个。
对，不起大悲妙用，就是这个典型的。
这就是他就是没起大悲妙用，说这个理解是可以的，我觉得。
对，是这个意思。后来赵州去看他也不动，然后南泉再去，然后让我去，然后他就拿了一壶茶，然后到了以后说昨日的那个庵主就动了，动了什么什么什么昨日的，然后转我来，好像是最后。
他没其他的妙用，这个庵主。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能不能说明就是刚才那个问题。
好，我同意你这个意见。
好的，谢谢师傅啊，完了。
我们把这个前尾的这个说的这一段贴出来，把这个念喽吧。非但刚才说到，非但南泉出世，直饶千佛出世，我也不去。意思是说，他已识得本来，脚跟站得稳，不会动摇了。南泉禅师听见这件事，就令其弟子赵州禅师去考考他，看他脚跟是否真正点地。赵州就去了，向庵主礼拜，庵主不睬他，坐在禅床上不动。赵州从西过东，又从东过西，庵主还是不睬他。这庵主脚跟站定了，令你活佛出世，我也不睬。我已拾取了我的自己的本来面目，了了分明，赤落落，净洒洒，一样东西也没有。我已悟了，还求什么东西啊？我已经神通自在了，这自在逍遥就是大神通。诸位注意，自在逍遥就是大神通，不是什么稀奇古怪，是大神通，是大神通。赵州没办法了，哗啦一声把庵主的帘子拽下来，说：“草贼大败。”你不敢讲话，你不是大丈夫，你是草贼，你打了大败仗，庵主还是不睬他。赵州没办法了，只好败阵归山。回到山上对他师父讲，这个庵主是有道行，我怎么样他也不动。南泉禅师说，我从来疑着这汉，我早就怀疑他是不是真的脚跟点地，你没有问倒他，让我再去考考他。第二天，南泉禅师带着一个沙弥，拿了一瓶茶水，三只茶杯，到了庵中，往地上一掷，便说，昨日的，庵主问，昨日的是什么？昨日我如如不动，你那徒弟彻底没辙，那说明什么呀？这下狐狸尾巴露出来了，还有个什么要说明啊？南泉禅师在沙弥背上拍了一下，说：“转我来，拂袖便回，我看破你了，你还有东西在，还是动了，脚跟仍未点地，还差一大截呢。”这个就是说住在空灵吧。但是你说他事上凑得过？哎呀，我觉得，要说住在空灵就比较好。老师，关于聊天室里头还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延续问了一句话，他问事上透得过是什么样？
事上透得过是什么样？也就是对应的不住在那个里面，不住着嘛，对那个事不住着，不执着就算透得过嘛。对那个事牵着跑了，就算透不过。我的理解不一定对，谁看说凑得过都不凑得
过。可对他们，
凑得过吃饭就是啥，就是没咬这一粒米，凑得过穿衣就是没挂这一次纱，这就叫凑得过。
还有一个就是针对严师兄说的，颜色的颜，就是刚才问问题的这个师兄说的，事上凑得过的，这个事上凑得过的，就前面就针对一个理上你先懂，但是一到事上了，你这个理啊就歪了。
就不是这个理儿了。这个时候就说事儿上透得过，就说刚才那个就是有执着了，因为这个事儿本来是梦幻泡影，不值得去执着，但是你还去执着它，你还忍不住去执着，这就属于事儿上透不过呀。但是它是不是真的是梦幻泡影啊？它是不是真的了不可得？你在理上认可不认可这个呀？我都怀疑你在理上都不认可这个东西是梦幻泡影，我是怀疑你都不认可。就一切诸法是梦幻泡影吗？
你说这个意思啊，就是啥，别说事上透得过了，理上你都透不过，可就这个意思。
我就是这个意思老师，我对他就是这个意思。
可以开麦的，可以开麦的，你不用举手，你就点左下角有一个麦克风的，它有一个斜杠，你把那个斜杠点开它就可以发言了。还是举手的状态，你还是举手的状态。左下角有一个麦克风的样子的，有一个斜杠拉在上面了。我不能解读，没有这个权限。
你好，你好，齐老师好，能听见吗？
哦，能听见。你好。
哦，你好，我是王欢。哦，刚才这个问题啊，我念一下，那个这个是。问答集里面的82问。
哦哦哦哦。
啊，然后呢可能大家没有这书，然后我念一下。有一
个。这个上面显示这个是这个书是这上的82是吗？
对，就是净土归旨问答集，然后呢82问。
是这样的，王欢刚才的时候已经显示了，
哎，
然后已经念完了。
你把那个82拨到82上，这个拨到82上看看。
对对，你把主屏幕拨到82上，然后你直接说你的问题吧。
哦，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在我们这一块印元音老人文集的时候啊，因为问答集本身很薄，然后净土指归这一篇文章也很薄，所以我们把这两本书搁一块儿印了。实际上的话它两个是独立的作品。一个叫做元音老人的问答集，就是佛法修正心要里面有一本叫问答集，还有另外一篇文章是独立的，那篇文章叫净土指归，所以这两个是分开的。问答集是针对着就是学生们的问题的，它跟净土指归没有任何的联系啊，是这样的。把82显示出来你就不用念了，没事你就说说。
拨到82呢，看着念可比较合适，也能看也能听。哦，82拨到了，是这吧？你说的是这个开显大悲妙用是有个这个红字是这吧？
对对对，嗯，
刚才
王欢，你看是这
不对了。嗯，一开始说不知道啥叫开显大悲妙用，后来不是举了个例子啊？就说就是这个，对，还是啊，哦，就是举老人，我们家老人老人度我们就开显大悲妙用，是老人开显大悲妙用。这样，这算这个问题就说过去了。一开始就不知道啥是大悲妙用，举不出具体例子来。
王欢，你上麦吧，你上麦说吧。哦，我看到你在那个，
啊，
你说，哎，
哦，我就是想把这个，可能齐老师不知道这个师兄的问的是什么，所以不理解他那个，大家可能没搞明白。我就是把这个用兵我念一遍。
不用了，因为我们的
解释清楚最好了。你念还得让我们去理解，我们不是一开始没有理解吗？
哦，
我们没有理解，
我们
念你再念不是还是不理解吗？你说你的理解多好啊。
哦，我的意思是大悲妙用是不是就是开菩提心呢？就是不能就是像土木金石一样，然后只是守在这个灵之上。
哎，你这么一说有道理，我听着有道理。
嗯，就是我是那么理解啊，但我不知道这个理解的对吗？就是他没有发菩提心，就是还是比较小乘，没有说有那种啊真的妙用，就变成了一种。
我听着你说的有道理。
五木金石的这种灵智之性，就守在这上面。
土木金石没有灵智之性，土木金石哪有灵智之性啊？
哦，啊，它非土木金石。啊，这个是就是我的一个理解。如果说 是这个意思，大悲妙用如果是这种菩提心的话，慈悲心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了。
哦，你这个理解我觉得有道理。
哦，那就好了。好了，我没有问题了，谢谢秦老师，谢谢师兄。
好的，老师有一个问题，众友的。
众友解脱里面，死为众友，法身成就，法性众友，报身成就。这里的成就，什么境界？啥境界呀、啊？这，你这书上没有啊？这书上没有啊？你不是说众友成就秘籍吗？那上不讲境界啊？说的不全是境界啊？众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那里头有答案吧？要是那里头没答案，你往哪儿找答案？能找到就到，你就不会找到了。那里头应该有答案。众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
这个 iPhone 师兄，你听到老师的回答了吗？老师是说那个书里面肯定有，你再回去仔细读一读。
我们在这儿也记不得呀、啊，你可得看书啊。那里头要是那个里头要是找不着，那往哪儿？那别的就更找不着了。他就是专门讲中有的，他会没有这个书。他那里头的没有的内容，你搁别处更找不到。应该能找到那里头。
好的，看其他师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用新密文集的那个软件搜了一下，搜出来的就是元音老人讲的这个。中游里面的关于法身成就、报身成就是这么说的，我们做功夫就是为了恢复本来面目，所以这部法，这是在中游里说的，这部法就是要我们打开本来，证得法身成就，进而报身成就，报身是光明身，再进一步化身成就。他教导我们在中阴阶段大放光明时，和诸佛的光合为一体而证成报身佛，圆成一真法界之自觉本自性本觉。圆满智，所以是密而又密的大法。这个应该是在中有的中有
找出来
经文，是德度释义那里。我觉得跟他说的好像理解不一样。你可以看一下就这一段，然后针对这一段你具体有什么问题。这个地方并没有说哪个地方啊，死为中有啊，法性中有啊，没有说这个事儿。
哎，郭老师延续师兄的这个问题回答过了吧？道理有时候能想懂。
哦，没有回答，没有回答。
遇到事了还是不行。
道理有时候想能懂。
这个，我粘过来了。
我没有觉得他的道理能懂，因为我反反复复的都在给他讲那个道理，就是道理能懂那个事儿不是事儿，就那一点不是事儿的事对他来说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困扰，严重到不给人联系，不打电话都不行，吃不好饭，睡不了觉，还要跑出去躲这个事儿，就是说我觉得不像是那个，你说你心里头有点挂倒没啥事儿，你过两天就不挂了，就这事儿就能够到这种程度，我不觉得他是这种道理，有时候想想能懂。你懂了个啥？这具体的
在啥？我想知道他懂了啥。
啊，对对对，你就懂了一个啥呀？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时候你那道理不懂，道理懂了，明明觉得这样子应该这样做，但是你那么做，那是属于习气。你至少你懂了，那是属于你的习气，那你就尽力的去断，去跟他做斗争，就是这样的。或者是你挂碍他，你总是挂碍他，你就尽量不去挂碍他，你至少你尽力了，这就行。至于结果你是否挂碍其实不重要，你只管不挂碍它，你就只就像我们做功夫一样，就只管断，并不是让你压念不起，是让你只管断，并不是让你追求一个不起念的效果。或者说你懂道理了，是懂什么道理？他说的这个不是指的明心见性，他说的是对于他造成了困扰的这个事儿，他说的是这个问题。他说的不是说明心见性的，前尾的意思是让老师再回答，让老师回答回答。老师像这种问题，他的这个问题怎么说？就是道理有时候想想能懂，遇到事了还是不行。
他不是描述他的情况了吗？他说到他的情况了，那你怎么说呀？这你说这个话怎么说才好啊？
啥话都说了没有用，对吧？
我说不好，我说不好，我干脆。
田伟，你是有的说，你们有的说，你们都说说呀。你这意思就是明显你是有的说，你有一个理想的状态，老师会怎么说？你有的说，你也可以说呀，没事儿啊。就一点事儿，到底是这样好那样好，就最后实在不行了，说你这样吧，非要问个选择。我说你别问我选择，别求人。去找佛念灸，就找佛念灸，能够念个五个，念个十次，念个五次，念个六次，念个七次，这像是道理有时候懂，遇到事儿还是不行吗？你就是想要那个选择，其实这个选择并不重要。
我觉得道理在我身上没用，那你就放手去干呗，你想好承担后果就行了。
啊，对对对，你多找找梅林，你再说说这个事儿，你再说说这个事儿，你不要光找我一个，你再找别的师兄去问一问。梅林师兄刚才说的挺好的，这个不是
修行的事，他就是把这件事儿啊太当事儿了。
梅林说的不是修行的事，梅林说的是你放手去干，你只要能承担后果你就去干。
我说的是世间的，没说
其他的。对，我们说的就是世间的，就没啥事，你就去干，干啥事都有个好效果跟坏效果，它都有两方面的作用，它都是双刃剑。不管是什么事儿，没有说具体的什么事儿，是你要说的事儿，你要说的是你的事儿，我们没有说那个具体的事儿。
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大家有没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就是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再等一分钟。然后呢，周日其实老师也有答疑。那我再等一分钟，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会议就结束。
这个杨广文也是够奇怪的。世间的事儿能躲就躲，你就好像你不是个世间的事儿一样，就你是个最大的世间的事儿，你就天天吃喝拉撒在这个世上。
还有熊师兄啊，就是你把他捏了去，就说明你是幻影了，是吗？你不捏了去，就说明他不是个幻影，一定要等到你捏了去，才说明你理解了他是个幻影，才说明你接受了他是幻影，是这回事吗？你又回到那个最开始那儿了。就是幻影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把它能把它捏走，是吗？就重要的是怕不怕，至于它是不是幻影，我看好像对你来说不重要。所以我说你修行啊，用错了心啊，我觉得你修行用错了心。你就是捏它，你不捏它不也是幻影吗？你害怕不害怕，这就不是幻影了，别的事儿都是幻影了，换成你自己的事儿就不是幻影了吗？
好的，那看来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回答的问题，那就是今天我们答疑就结束。齐老师辛苦了，郭老师辛苦了，师兄们再见啊！
好，再见再见，好嘞。
好，老师再见。
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